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4回。韩立这个时候定了定神，看了看说话的这位，又瞅了瞅他身后的30来名修士，其中啊，筑基后期的只有3个人，其余的人呢，都是炼气期的弟子而已。这让韩立稍微安心了一些，最起码不像是执行什么高难度任务的样子呀。想到这儿，韩立一抱拳说道：“黄风谷韩立，筑基初期。”虽然同为筑基期修士，彼此的修为都一望可知，但是啊，出于礼貌，韩立还是老老实实的说出了口。毕竟对方人家可是筑基后期，修为比他高了不是一星半点的，他可不愿意轻易得罪对方。但是随后韩立有点疑惑地问道：“兄台，如何肯定在下的身份没有问题，直接就将在下拦下出示征调令的呢？不会仅凭这一件黄风谷的衣服吧？”韩立原本啊，见到这对化刀屋和偃月宗的修士，本来的想错开，直接是远遁而去，没曾想啊，这位眼还挺尖，一眼就瞅见了，闪了几闪呢，就在一侧将其拦了下来，并且对韩立说呢，要征调自己。上次血色失恋中，在下可是见过师弟演的哟，没想到数年不见，韩师弟竟然筑基成功，这可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啊。这位偃月宗30来岁的男子微微一笑，说出了一句让韩立是大感意外的话来：“阁下。”韩立被对方如此一说，才觉得对方有些眼熟。哦，的确的确是在这血色试炼的时候见过。在下轩月，偃月宗对外管事之一，这上次我陪同霓裳师叔带队的时候，可是亲眼目睹了韩师弟震惊当场的大手笔啊。男子轻笑一声，大有深意地说道。这个时候韩立才恍然大悟地想起啊，这个人呢，就是当时偃月宗4名筑基期领队之一，只是他当时没怎么留心而已，所以印象有些模糊了。但韩立转念一想，又有些骇然起来，当年只不过匆匆一面，这人隔着这么远竟还能一眼就认出自己，实在是有些难以置信啊。在下知道韩师弟如此匆匆赶路，肯定另有急事，但是在下要执行的任务人手实在不足啊，只好请师弟能协助一二了。这轩月啊，说话倒挺客气的，可是韩立听了呢，嘴角抽动了一下，不禁苦笑的想到：“你一位筑基后期的修士，还把征调令都拿出来了啊！我就是想不听，那也能行啊？恐怕此话一说，一个抗命不尊的帽子就扣上了呀。”韩立这样想着，再望了望站在轩月身后的另3名筑基期修士，只好呢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好，既然宣师兄如此说了，韩某自然遵命，不过在下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禀明本门掌门，还望宣师兄派人送一下消息才是啊。接着呢，韩立就将在燕灵堡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的全讲了出来，当然自己如何脱身的，韩立只是含糊带过而已。但就是这样，也让轩月等人惊的是大惊失色呀，他们急忙派了2名炼气期弟子分别前去各派送信，然后神色有些难看的继续带着韩立上路。凭他们的实力，就算明知燕家和魔道勾结在了一起，也不敢兴师问罪救人去啊，只好将那烫手的山芋交给了7派，另派出他人了。当然韩立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还是要后边的人去验证一番才可以。在后来行进的途中啊，韩立总算从他口中得知了这一次的任务是去加强一个储量较大的灵贝， 原先的警卫根本不足以抵挡魔道修士的小队袭击，知道的任务不是取粮炮灰，和魔道六宗的人正面硬拼，韩立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啊。其实啊，就算能回到了黄风谷，恐怕也会立即被派遣出去，而且得到的任务不一定比这更好。你说这件任务吧，虽然还有一些危险，但只要小心一点，全身而退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毕竟他们这个灵石矿只是比较大的十几座中的一个，对方就是想要偷袭七大派的矿源，恐怕也是要先找最大的几座下手再说呀。韩立这样想着，心里的抵触情绪自然就消失了。在今后的几天内呢，和轩月等修士相熟了不少。几天之后，他们这对修士终于到了月国境内的一个巨大荒原上。那灵石矿啊，就在荒原内的一条深达百余丈的大峡谷内。一行人在轩月的带领下，直接飞进了这个被阵法掩饰的峡谷，同时从此地飞出了数名七派修士前来迎接他们。灵矿原有的守卫头领啊，是一个年纪不小的筑基初期的老者，身属天阙宝，其他五六个人呢，则只是炼气期的水准。如此薄弱的守卫力量，这就怪不得七派上层如此心急火燎地派出了支援的人手啊。这位自称鱼星的老者将他们让进了峡谷内的一个巨大窑洞内，在那里韩立等人听他讲述了一番灵石矿的详细情况，然后轩月就雷厉风行地布置起了防守之势。他取出了十几个阵旗和阵盘，让众修士在幻阵的下方又布置了一个可攻可守的四杀阵，并将韩立等修士分成了几个组，轮流在灵矿附近是警戒巡逻呀，以防随时有外敌突袭。那没有当班的修士呢，则可以打坐修炼一下法力呀。韩立对轩月的安排很是满意，这样一来呀，他就有时间好好弥补一下自己在实力上的漏洞了。在经历了和鬼灵门少主的一番拼斗之后，韩立明显感到了以往那种靠身法迅捷和谋略来克敌制胜的方式根本不足以应付实力上的巨大差距，碰上了像鬼灵门少主这样的厉害角色，他以前所自持的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就是寄予厚望的福宝也差点被对方一举收了去，没能重现以往一锤定音的奇效啊。若不是这青火杖的毒云意外起效，恐怕呀，他早已是埋骨黄沙之下，甚至连魂魄都可能被对方收了去，而被百般折磨。一想起这种生不如死的可怕后果，韩立都觉得心里边冷飕飕的，寒气直冒啊。对血灵大法这样的魔道顶尖秘法，韩立已经大声了恐惧之意。他很清楚啊，若是再和那位鬼灵门少主相遇的话，他恐怕还只有在对方秘法下束手待毙的份儿。而清源剑诀不修炼到结丹期，其神通根本不足以和对方相抗衡。而在这魔道六宗侵入越国，七大派奋起反击的混乱战国时期，恐怕修仙者的争斗厮杀将是家常便饭之事了。在这种时期，长生之事似乎已变成次要一些了，反而迅速的增加实力，让自己在动乱中能够保全一条性命，倒成了首要的目标。这样一来呀，他原先计划好的修炼步骤必须加以变动，清源剑诀要暂时先搁置一下，而打算先修炼那可大幅提升实力的大眼诀。在见识过机关傀儡的霸道之后，韩立相信即使只练就成了一层的大眼诀，已足以让他有一定的自保之力，毕竟机关傀儡他身上有几十个现成的呀。当然了， 还有呢，傀儡真经还要研习一下，希望能够短时间内呢就可制造一些简单的激光傀儡出来，这样啊大眼诀才能成为他筑基期的一种持续的战斗力。反复的思考了数遍之后，韩立呢觉得自己这个决定没有错，就在轮值之外的其他时间修炼起了大眼诀。同时啊，他也利用手头上的一些简单的材料开始尝试制作初级的机关兽，一种只会扑上去咬类似玩偶一样的傀儡。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7ts.com。
在高原上有一只数尺长的蜥蜴，探头探脑的从一块风化了的石头下爬了出来，准备他开始一天的狩猎，给自己打点食吃啊。可就在这家伙刚爬离巢穴，离开岩石才有几丈远的时候，突然从一侧的沙土地里猛然窜出了一只丈许长的黄色怪物，两只前掌和口并用，狠狠地扑在了蜥蜴身上，并轻松地咬断了他的脖子，然后叼起尸体急速地向某个方向狂奔而去。这怪兽同样的四爪长尾，有着尖嘴，瞅这模样吧也像是一只巨大的蜥蜴，只是它浑身上下硬邦邦的，跑起来还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竟然像是一件激光玩偶似的东西。这只怪兽跑出了一里来地，来到了一个坐在平石上打坐的黄衣人身旁，然后将尸体丢在了此人身边，就再次跑开了。黄衣人面无异色，一点都不惊讶，他不慌不忙地将手一招，那蜥蜴的尸体就平飞到了这个人的身前，漂浮在离地数尺高的地方是一动不动。接着呀，黄衣人伸出了一根食指，虚点在蜥蜴的头部，嘴中念念有词。不一会儿，他伸出的那根手指缓缓地亮了起来，散发出了淡淡的白光。在念咒中，白光是越来越亮，渐渐地竟有些刺眼的感觉。急！黄衣人看到火候差不多了，一声低吼，他手指上的白光突然射出了一丝白线，从指尖处一下子穿入了蜥蜴头颅的深处，然后黄衣人有些吃力地往回慢慢撕扯着，神情紧张而又谨慎到了极点。终于在黄衣人的小心注视之下，那白线从死去的蜥蜴尸体上勾出了一个绿色的光球，只见这个绿色的光球轻飘飘的，只有拇指一样的大小。黄衣人见此如获巨宝啊，另一只手一亮，一个淡黄色的小玉瓶出现在了手心处，接着扑哧一声，从玉瓶中射出了数道霞光，向那绿色光球一卷，就吸入了其内。这个时候黄衣人才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并把额头上隐现的细汗擦了一擦，可见呢，就刚才这一番举动确实耗费了他不少的精力。这千魂术还真不是筑基初期的修士可以轻易施展的，能成功的概率也太低了吧，每3-4次施法才能成功一个，看来今日整天都要泡在此地了呀。黄衣人看了看手中的小玉瓶，喃喃自语道，脸上呢还浮现了一些无奈的表情。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正在修习大眼诀的韩立。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离灵石矿有近百里的荒漠之地，正是像他前面所做的事情一样，正在收集这一些动物的魂魄。这种通常只有魔道中人才做的事情会出现在韩立的身上，则完全是因为他研习了傀儡真经的缘故。原来经过这初步研习傀儡炼制术后，韩立发现啊，炼制傀儡那不仅需要一些炼制法器通常所用的材料，竟然还需要一些生灵的魂魄和材料一同熔炼， 这才能够真正的大功告成，否则制作出来的傀儡不会有什么灵性，那没有灵性不就和普通的玩偶没啥区别了吗？等级越高的傀儡，凝练其中的魂魄越强大越好，这样才能将傀儡的功效发挥到极致啊。为此呢，在傀儡真经的后面还附上了魔道中人常用到了千魂术、凝魂术、炼魂术等三门法术，其中啊，这千魂术就是韩立刚才施展过的将魂魄从尸体上引出来的一门法术。这个法术啊，不但威力小、成功率低，而且还只能对刚死去不久的尸体使用，和那些专攻魂魄的魔道秘法相比，那威力可就差个十万八千里喽。不过此法唯一的好处啊，就是所需要的法力境界极低，筑基中期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当然了，韩立这样筑基初期的修士勉强也能运用，但是这成功率可就不怎么高喽。而凝魂术啊，则是一种凝聚魂魄的法术，毕竟的一个强大的魂魄可不是好寻找的，通常高级一些的傀儡使用的还是几个、十几个甚至数十个凝合在一起的魂魄，这种魂魄虽然没有天生的强力魂魄那么好使，但总比使用低级魂魄可强得多呀。因此这种法术也是学习傀儡术所必修的。最后的炼魂术，那顾名思义啊，是一种炼制改造魂魄的法术，毕竟要和傀儡熔炼在一起，普通的生魂肯定不行，还是要经过特殊的手法给予一定的炼制才可以。至于刚才那只类似蜥蜴的机关兽，则是在韩立修炼大眼诀并分出了第一个独立神念之后，他所亲手炼制成功的第一个机关傀儡。他所熔炼的傀儡啊，也只是他随手所抓的几只黄鼠而已，但是在此之前韩立已经炼制失败了七八次了，成功率实在说不上有多高。当韩立将分神寄附在这只傀儡身上，命令他行动的时候，那种感觉啊，真是奇妙无比，既不像操纵法器时那种飘忽不定的感觉，也不像操纵手脚一样那么的真实。实际上他的分神和这傀儡兽好像就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他一个想法过去，那傀儡就按照自己的命令行事，具体对方怎么行动，这还要依据傀儡本身来完成。傀儡所能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呀，韩立还是能清晰地感应到的，这让他是喜出望外啊。第一次操纵傀儡的韩立有些孩子气的玩性大起，除了这只自己炼制的初级傀儡兽之外，他身上呢那些稍高级一些的机关傀儡都戏耍的操纵了一遍，让他颇过了一把孩子时候曾经梦想过的玩偶戏瘾。在操纵这些玩偶活动的时候，韩立渐渐体验到了机关傀儡的一些限制。首先呀，这些傀儡只能在他自身三里范围内活动，超过了这个距离，这些机关傀儡就无法动弹，而分神也会飞了回来。韩立猜测，这应该和他的分神能遁出主体的极限速度有关，等到修为和元神的境界提到了，这还是可以加以改善的。但是啊，这下一个缺陷则是傀儡术本身的不足之处，那是无法弥补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傀儡在接受命令的时候啊，和行动之间有一个延迟的时间，是无法做到随心而动，这在实战中很可能会被对方钻了空子的。即使是有这两个缺陷，这傀儡术却还是非同小可呀，只要再多分出几个神念，并将第一层大眼诀练成，就足以和筑基期的厉害角色相抗衡。毕竟这身边他多了几十个帮手啊，即使只是炼气期的水准，但也足以让他自保有余。 最起码啊，他再被那鬼灵门少主困住的时候，也不怕对方源源不断的血鬼大军了。因为低级机关傀儡的行动所消耗的只是低阶灵石罢了。只有像那千竹教黄龙座下的那只巨虎傀儡，因为威力太大了，所以消耗的才是中阶灵石。不过韩立估计啊，那肯定应该是三级以上的傀儡兽，连数名筑基期修士联手释放的护罩都不敢连接其两下攻击，可见他的威力的恐怖。只可惜的是啊，此傀儡被自己的那位雷师伯用法宝呢化为了灰烬，否则弄到手的话一定是犀利无比的杀手锏。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5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古 TTS.com。